我想我们还记得我们是在查罗马书，上次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停顿，今天我们要继续罗马书第四章。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从心里面向你感恩。若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有谁能够了解这救恩的奥秘？主啊，甚至于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样尊贵荣耀的神，创造宇宙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愿意爱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主啊，虽然你造了我们按着你自己的样式，但是人因为背逆你，堕落在罪中，与你隔离。主，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你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甘心情愿将你的独生爱子差遣到地上，成为人，为我们的罪替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付了律法该受的一切的惩罚，使我们今天只要相信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你就接纳我们，饶恕我们，而且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这其中有何等奇妙的奥秘，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感谢主，你为了体贴我们的软弱，借着你自己的话，从各样的层面来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因信而成义。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了解在你的心中每一个儿女你看为何等的宝贵。愿主你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对信心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使我们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基督徒乃是实实在在属于你、满有你自己生命的儿女。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哦，那个罗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我们得救完全不是用自己的行为立功的方法啊，在第三章二十七节啊讲的，没有一个人得救的人可以夸口，因为不是用立功的方法，乃是用信主的方法。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的行为，或者我们自己的努力的一些个人的情操，乃是信，信一位救主，信一个对象，那就是神自己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所以是因着信，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因着人的罪，我们已经跟神隔绝了，跟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已经是完完全全是断绝关系的一个罪人。但是神造了我们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一直就要把我们挽回过来，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保护，享受与他那种深度的感情、生命的关联。所以只要因信称义，所以呢，就从第三章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五章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 得救，因信称义的意思，我们信就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这个称义是个律法的名词，本来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因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方法，使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就白白的称义了，就算为无罪了，就不再算为罪人了，就算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所以第四章开始他就来解释，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做工，他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我前面说过，以色列人对于亚伯拉罕是极端的尊重，因为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先，同时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信心之父，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他们的祖宗，所以保罗就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他就说到亚伯拉罕，他说从肉体来说做了什么呢？一开始就说那些宗教的行为或者工作他都没有做。那个时候讲到隔离的事情，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被神称义的时候，把他的罪算为无罪的时候，连那个隔离都还没有开始设立。亚伯拉罕是75岁，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85岁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就说在你的子孙的当中，我要给你很多很多的子孙，而且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他当时就信了，就因为他对神话语的那种没有条件的就信了，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但是什么时候神才启示他要在以色列的男丁的当中要行隔离呢？那是在他99岁的时候。所以他没有按照他的好行为行隔离得救，所以就讲到在肉体上说，在行为上来说，他没有立任何的功。假如一个人被称义是因为他自己做功的话，那是他应得的，那不是恩典，乃是他自己所工作的果效。不仅是用了亚伯拉罕来做例子，同时也在第7节到第8节也用大卫来做例子，用大卫讲的两句话。大卫也是犹太人所尊重的，第一个神心合神心意的王。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是在主耶稣之前差不多1000年的样子，就晓得这个人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乃是神的赦免，是神恩典的赦免，神自己用他的方法来遮盖我们的罪。所以他在他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以后，他就告诉世人，我们有福的，有福的不仅是有福气，而且是极端快乐的，是快乐的人。一个人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拥有再多世界上的一切他都不快乐，唯有那些他的罪得到了赦免，而且他过去的罪都被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这个人是真正快乐的。而且这个人是虽然是罪人，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主因着他儿子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就不算我们有罪，就快乐的。所以前面就用这个例子来说，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乃是因为我们信这位救主。我今天从第9节来往下读，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所以前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他是在他已经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了以后，14年之前他就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了，是在没有受隔离之前就因信称义了。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这里是讲到到底隔离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受隔离是在未受隔离之前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换句话说就是他已经得救了，他后来因着他有信心所以就受隔离，神叫他受隔离他就马上受隔离，因为他对神完全的相信，神讲的他都完全的接受。我上次也说到犹太人的受隔离跟今天的基督徒的受洗有一些相似。我们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受一个洗，外面受一个洗，乃是因为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有认罪悔改，我们也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假如我们这样做是诚实的，是真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向神这样祷告请耶稣进来做救主的话，神不仅是要接纳我们饶恕我们的罪，他还会进一步的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受洗的人是在他未受洗之前一个得救的记号。所以我们就了解，不要常常基督徒是看错了，或者说了解错了。我常常问人家，我说你信主吗？你得救了吗？他就说我没有得救，因为我没有受洗。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信主，但是他受了一个洗礼，他以为他就得救了。我得救了，因为哪年哪月我受了一个洗。受洗是得救了以后，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要受洗的，因为他愿意顺服神。但是并不等于所有受洗的人都是得救的，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信主，不要马上就催着他受洗，我们要等待一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生命的迹象。这个人真正的信了，真的是有生命的迹象，有一个新生命的表现，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那受洗就有意义。上次我也跟大家看了，马可也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所以得救不得救是信，不是洗。我们喜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已经得救了，我们愿意顺服主，在众人的面前做一个见证，见证我们今天已经属于主的，同时在魔鬼的面前宣告我今天是属于基督的，他在我们的身上不再有任何的权势。所以这里讲到宗教的疑问不能够使我们称义，不仅是未受隔离的人是应该这样子的得救，就算是受隔离的犹太人也应该是先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做救主，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 所以他就说，不管是受割礼的人或者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都是要按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终极去行，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的那个信心的终极。信心的终极是什么呢？信心的终极虽然下面会讲，不过有一处地方讲得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的未受割礼的时候的那种信的终极。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的那种真正的信心是他得救的那种信心的终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了，因为希伯来书在十一章特别列出来古时候的一些有信心的伟人。我们从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我们来稍微读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终极是什么。第八节，在323面，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终极，使他因信称义的信心的终极。在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他对神讲的话，神的命令绝对的遵守。神召他，要他离开他的那些家人，离开加勒底拜偶像的那个家庭，要带领他出去。当他遵命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真正的信心。假如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前面是什么样的道路，你肯做吗？神要你到一个地方去探访，你虽然对那个人也不是很认识，但是你知道神要你去，你愿意去吗？或者神要你做一件事，从实际的环境来衡量来看，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敢做吗？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叫他做，他就做了，他都不晓得前面是如何。在第九节第十节，他既然知道了神要他去，他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要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一定跟他讲，你假如顺服我，你将来的归属是美好的，将来你最后的地方是最荣耀的， 神要为他预备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他就相信了。神其实对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这几十年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只不过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带着使命的，我们是带着使命的。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神要我们要成就那预先所要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每个人得救，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不同的计划，但是每个人都一定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他自己的分量。所以我们有工作要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相信神所应许的那个永远有根基的城是美好的，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变成像一个客旅的生活。客旅的生活的意思就是你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家。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到一个 motel 去住，你会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 motel 里面，在这里摆一个花，在那装饰一下，把这个修理一下，弄得更舒服？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在那里做客旅几天而已，最多你去 有一个使命去开会或者去做件事，然后马上你就会回家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态。所以我们既然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将来要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长存的城，假如你读启示录的话，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家，那个荣美的新耶路撒冷城和那个每一个人所居住的那么舒服的地方，我想今天我们就不会放太多的心思在这个地上，我们会过一个客旅的生活。这是亚伯拉罕的心态。那十一节十二节就是他完全相信神的话，他不看环境，他也不看自己，甚至于连自己生育已经到了不可能的地步，他还不怀疑。在十一十二节，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亚伯拉罕到了差不多100岁才生了那个以撒，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是对神话语的那种死心塌地的信心。我们常常对神的话语信不来，就是从常情来看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你看我有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我真的没办法，我做不到。但是如果是神交托给你这个工作，说你可以做，你相不相信呢？所以不要看环境，也甚至于不要看自己的有限，完全从神那里领受他给我们的命令。他这样的有信心，是他对于将来那座更美好的城铁定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知道神的信实。那他对将来有一个充满了盼望的前途，所以这就是他的信心的终极。对神的话完全信，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对现实的环境轻看。我们今天常常虽然是信了，但是我们还是很看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得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总是要怎么样的尽善尽美的美化。当然不信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以为他们在这个地上要永远的活着，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地上， 但是一个真正按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终极的人，他不会再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吸引。保罗也这样的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生态心态来活呢？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在新约285面，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说，他说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是灵里面的复活，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人的生命不是只是我们的肉体，人的生命包括三方面，是灵魂体，这个灵是神特别给人的一部分，是这个灵是能够跟神沟通的，所以在所有的神所创造的动物当中，只有人可以跟神交通，只有人有要拜神的需要，只有人在有欠缺软弱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全能者来帮助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渴慕，因为我们有灵，神造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祖先犯罪生下来了以后，我们生出到地上的时候都是死，灵是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我们是灵是死的，这个死并不是说我们肉体的死，乃是灵跟神的隔绝。所以小孩子纵然他们很可爱，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你可以从一个小孩子的里面就找出一个罪性来，他一开始有反应，他就开始表现他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霸道，小孩子最第一个讲的就是 mine、什么东西都是我的，所以这个罪性就在里头，所以小孩子都是跟神隔绝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得救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灵就跟神连接了，当圣灵一进来，我们的灵就复苏了，就醒过来，这就是这里的所谓的复活，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个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是说到你们的老我，你们的老我已经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知不知道是替你死的，替我死的，所以我那个罪的带罪的老我已经跟主耶稣一起死了，今天主耶稣的生命进来使我的灵活过来，所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神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神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今天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带着神的生命活在地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主耶稣还要再来迎接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应该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所以当主就预备了地方以后，他要来接我们，我们今天是属于他的，而且今天神因着拯救了我们，把他 他的生命也给了我们，圣灵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太看重世上的事，我们要注意天上的事，因为那天上的家是我们永恒的家。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终极。十三节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不仅是因信称义，跟宗教的遵守宗教的条文无关，受隔离无关，因信称义跟律法也无关。因为亚伯拉罕后裔，这里是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后，神就应许他，跟他立约，就应许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将来要承受世界。那神让他有这样的应许，是不是因为他遵循了律法呢？或者他有了律法的知识呢？不是的，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为遵循律法或者有律法的知识，因为亚伯拉罕在因信得义称义的时候，律法还根本没有设立呢。什么时候律法才设立？一直到摩西的时候才设立。所以摩西是差不多主前差不多两千年的样子，亚伯拉罕是两千年的样子，摩西是差不多是主前一千五百年的样子。所以摩西来了以后才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以后四百多年才听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在二百六十四面二百六十三面，对不起，十六节，神曾经给亚伯拉罕应许，应许他跟他的子孙是要承受地土的。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是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就是这里所说的，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后裔不是讲他所有的后裔，其实神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的确，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也曾经对他有应许， 对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有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神要把迦南地给犹太人永远居住，是有这样的应许。但是那个应许只不过是将来要给亚伯拉罕借着他一个后裔得到很多其他的属灵的后裔，这些属灵的后裔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有同样亚伯拉罕信心的而得救的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那些要承受世界产业的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神他要向我们解释一件事情，他会在旧约里面有一些预表，有了预表然后就从新约里面有一些解释。神曾经真的是借着有以色列人就给他们一个居住的地方，就是要给他们迦南地，那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的确是有这样的应许。创世纪十五章在十五页，旧约十五页，亚伯拉罕跟神立约，那天跟神立约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奇怪，在当时古时候的时候，他们要两个人立约的时候，他们会杀一个牲口，把它分开，然后呢，这两个立约的人就从中间走过去。但是在这次立约的时候，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走，神自己走，就表示这件事情神要做的。十八节，当那天立约的时候，就跟他讲他的后裔要在迦南地。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这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这些地方那些住的一些迦南人，就是基尼尼人、基尼喜人、迦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番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今天就是耶路撒冷的这块地，今天犹太人住的地，的确是神当时对亚伯拉罕和他应许的，你跟你的后裔。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神用这件事情来预表他的后裔，其实最看重的还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从他的后裔的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他那一个后裔的当中，要把地赐给所有借着他的这个后裔，或者说世人的救主而得生命的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告诉我们他指的那一个救主，那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其实也说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将来跟主耶稣要一同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后嗣的意思就是要得到神所有的产业，因为是借着主耶稣所得到。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277面讲到借着他那一个后裔要带许多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而且这些 因主耶稣而得救的人，将来要成为神的后裔，要得产业。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跟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那刹那，圣灵进来了，他就要引领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得救了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觉得很亲密，圣灵与我们的心也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心里面晓得，你得救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跟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得产业的人，继承人，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真的。我们今天假如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将来就要在神的所有的地业里面是有份的。这件事情不仅是在这里隐隐约约的说，神的真理是从模糊到清楚的，隐隐约约的说，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早就预表了。所有得救的人，不仅是犹太人，所有的义人将来都要得地为业。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预言啊，看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是预言救主最多的一本书，长老很喜欢这本书，所以他把它特别的一句句的来翻译。在这里面就预言了一件事，当神的救恩临到了世人，将来这些得救的人就会跟神在一起，就我们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光了，因为神自己就是光，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我们要得所有神所创造的世界产业。你看在主前700多年已经预言了，那些得救的人十九节最后跟主在一起的时候，60章19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这些话在启示录再重复。将来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光，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再一次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主说我要擦干你的眼泪，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宰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从自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书成这事。主说救恩的工作是他做的，将来有一批人会被他招，听到了福音会反应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成为义人，他要永远得地为业。所以就讲到这神所应许的是一定不会落空的。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说到，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倒不见得就没有原则的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温柔的人是在神面前那种谦卑，愿意完全相信接受的人。 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彼得也告诉我们，你知不知道在主的里面你们得到有多好的永远的基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人为着就为一点点地，几分之一的一亩，或者是一个房子一个地，就苦得不得了，就在那里拼命的钻营。这些东西都是要朽坏的，但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不朽坏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335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和他的后裔要永远得到基业。我从第三节很快的读一下，三节到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这地上的产业几年就变了质，有的时候都不晓得成了什么样子，不可靠的，但是在天上的是永远的基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的，我们是将来有永远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不朽坏不玷污，而且神替我们保守存留在天上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各样的忧愁和痛苦呢？他说，其实按照你们所得到的，你们是应该大有喜乐，但是今天你们还会经历到各样的忧愁，其实是爱我们的主在用百般的方式来试验我们。试验我们的什么？试验我们的信心。假如我们一切丰顺，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来信靠神。我们有了忧愁，有了痛苦，有了难处，我们就操练我们不得不常常来信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百般的试炼中，是被神来试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金子还宝贵。金子还会被火烧，还会化掉，还会腐蚀掉，但是信心却是经过了试验就更加的炼净纯净而且宝贵。所以让我们有了信心，使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而且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后裔当中，要把他的这个永远的基业给所有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所以十四节说，不是因为给亚伯拉罕当时的应许律法都没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裔，信就归于虚空了，应许也就废了。所以跟亚伯拉罕做这样应许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完全不是因着他因为守律法的。那下面十三节的下半到十五节，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应许是怎么得的呢？我们不是借着律法，假如有律法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就落了空了，好像是 因为有律法了，我们去遵守律法的条文，所以才称义的，那神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但是十五节很奇怪的，他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他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迟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这几节都讲到因信称义与律法无关，在神对亚伯拉罕做这样应许的时候，律法还没有公布出来，所以他不是因着律法，假如因着律法的话，那神的应许就落了空了。但是律法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什么叫做惹动愤怒的？这里是讲到人无法靠着遵行律法得救，因为律法是一个太高的标准，律法是一个完全的标准，律法本身是好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完全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罪人，因为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因为有了律法我们就做好人，我们有了律法，神把律法就算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清清楚楚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顽梗不顺服软弱带着罪性，没办法遵守不来，而且有的时候有意就是不顺服，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这个有并不是有了美好的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就好了，乃是因为人因着律法不顺服，倒反而让神生气。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就看以色列人的例子吧。神一直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要来依靠我，你们要信靠我。他们不是不晓得神是唯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就是不听，跟四周的外邦人在那里拜偶像，结果就让神生气，让神生气也让他们受到咒诅，受到惩罚。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四节，十四节我很快的来读一下，你就看到人的本来的那个顽梗倔强的个性。十四节这里是神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这是借着摩西说的，神面前的，并今日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那些外邦人所拜的那些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应承来。什么叫做恶根？这个恶根就是因着罪里面产生的那种 bitter root， 恶根就是产生那种怨恨，怨恨人怨恨神的那种恨恶的心，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神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去拜那些，你们要拜的话你们会受咒诅。他们听到这些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礼是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你去要咒诅好了，你要惩罚好了，我还是要做， 好像做了还不觉得不平安，心里 连累众人，心里还好像还说我很平安呢、啊，我没有什么做错啊。这就是人的顽梗。二十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们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这里就是有了律法，借着摩西跟他们讲，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但是照做，做了以后还觉得还自夸，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也没什么事啊，也没马上得到什么惩罚，还玩梗。他们的做法连累众人，心里面还说是平安。所以律法是怎么，对于神的律法不愿意，这个罪人不愿意去遵守，常常玩梗，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不是不晓得，他就要做。这就是从我们身上所遗传的顽梗的罪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产生愤怒呢，就是因为人的软弱，人做不到。所以有了律法，看到神的律法标准那么高，所以呢就很不高兴，这哪做到，神的要求怎么这么无理，什么人做得到。所以对神的律法觉得太高，做不到，不仅是不来依靠神来顺服，倒反而不想听，不要跟我讲。一方面是人不顺服让神生气，另外一方面是人因为做不到还气神的标准太高，甚至于连神的仆人讲神的话都不要听。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今天要做神的仆人，要做神的话语的出口的人不容易，因为你要老老实实讲神的话就得罪人，很多的人不敢讲。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长老们祷告，他们为着要忠心于神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讲话被人家讨厌，被人家觉得过分严厉过分，有的人就说我不喜欢听他。朱长老就是 one of that， 常常讲老实话被人家讨厌，常常我是他的师母，他们就不好不跟他讲，就跟我讲，师母我不喜欢长老一天到晚就讲神的意，我喜欢听神的爱，请你告诉长老只要讲神的爱就好了。有一次一个姊妹跟我讲，我就说神的爱也要听，神的意也要听，神的圣洁也要听。来看，其实古今都一样，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八节，那些以色列人就跟那些先知讲，你不必跟我们讲，做不到的。来看第八节，839面第八节，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哦，神叫以赛亚把神的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你把我的话把它刻下来，让他们知道这是非遵守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知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甚至于连神的事都不要提。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起火，从池中舀水。这些以色列民悖逆，不要听，跟先知讲，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不要讲我们是偏离了正路。那今天呢也一样，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喜欢听神话与真话的真的是不多。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跟提摩太特别提醒人的顽梗罪性，不喜欢听真道，但是你无论如何还是要听。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传神的话要用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增添好些什么师父呢？那些只是为着讨人喜欢讲好听话语的人，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在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说，我现在被教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些话是真的。我想回想到当时神呼召我的儿子 Elton 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为着他难过。我知道你要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忠心的人，你就必须要被人家批评，你要有忍耐。今天我们也常常为你们的两个年轻的长老祷告，需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是愿意忠心的讲的，所以好听也好，不好听也好，只要是神的话我们都要听，不要像这里所预言的，人的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所以不是人，不是因为律法称义，因为律法只是惹动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在没有律法之前人犯罪那个时候就不算是犯罪。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迟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人称义不是因为称要行律法，靠我们的本领，靠我们的本性，没有办法能够完全遵守律法。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我们是本乎信，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只要信就好了。因为神已经把救恩完成了，他已经把他的儿子差遣来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恩典已经成了，你要不要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叫应许 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不是只是那些有律法的犹太人是因信称义，我们这些外邦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没有律法就死心塌地的信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那承受产业的。我们来看一下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像他一样相信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这些简简单单的救恩，很简单，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的光景已经跟神隔绝了，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那神来救我们，主耶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就相信。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蒙饶恕，圣灵进来，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这些信的人，完全是因为我们听了福音就信就接受的人。第五节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们得救到底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听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叫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说，将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神知道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因为律法的条文就是你犯了一条你就犯了众条，所以谁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所以不是因为遵守律法我们可以称义得救，乃是完全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就简简单单的谦谦卑卑的承认自己的罪，也相信神亲自来救我们，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接受他所成就的救恩，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你就看他讲亚伯拉罕的这种信心完全不是行为，完全是因信而称义，完全是恩典，完全是神所做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他用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